第52篇哥林多前书的鸟瞰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陈明哥林多前书的鸟瞰。综观，然而在我们这样做以前，让我们先看四节经文。两节是哥林多前书的，两节是哥林多后书的。临前15章45节下半说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在12章13节保罗宣告，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或自主的，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且都得以喝一位灵。灵后3章6节说，我们做新约的执事，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，乃是属于灵。末了3章18节说，但我们众人既然已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你曾想过这四节经文之间的关联吗？两节代表哥林多前书，两节代表哥林多后书。事实上，这两卷书是那灵的书。以上所引用的四节，每一节都说到那灵。我信许多基督徒对这些经文没有深刻的印象。照著临前15章45节下半，基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在你进到主的恢复里以前，你知道新约里有一节告诉我们，末后的亚当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了。本节不是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救赎主、救主或全能的主，乃是告诉我们他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今天信徒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保罗在12章13节的话，有些人时常提起本节，然而他们通常强调受浸这词。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。你曾听过一篇信息强调喝，告诉你已经在那灵里受浸，已喝那灵了，我们已经受浸来喝，所以我们不该停在受浸，乃该往前领悟，我们已经受浸来喝。受浸是一次永远的事，但喝是继续不断的事，甚至在勇士里我们仍要喝一位灵。主耶稣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就使我们能进入这灵。我们已经进入怎样的灵？我们不是仅仅进入神的灵，我们乃是已经进入耶稣基督的灵。这耶稣基督的灵就是赐生命的灵。我们若不是进入赐生命的灵，又怎能进入一个身体？身体不是能力或组织的事，身体是生命的生机体。我们已经在赐生命的灵，耶稣基督的灵里，而不止在神的灵里，生机的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。我们若没有生命和生机的元素，怎能成为身体活的肢体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仅仅将信徒浸在水里，与生命无关。人在水里受浸以后，仍是分开的个人。但我们不仅在水里受浸，也在赐生命的灵里受浸。水是我们在其中受浸之那灵的表号。 人在此生命的灵里受尽以后，就生机的成为身体的一部分。因为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尽，所以我们就生机的成为一个身体。我们爱所有的圣徒，不分种族、文化或国籍。原因是我们在生命里有生机的连结，我们里面有生机的元素，并且我们再次生命之灵的生命乃是一。三一神经过过程以后，成了这样一位次生命的灵。我们都已经在这样一位灵里受尽，成了一个身体。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身体？我们能成为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奇妙的次生命之灵，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里受了尽。我们已经在这奇妙的灵里受尽，为要喝三一神。这就是说，受尽不是结束，而只是开始。我们一次受尽了，却要永远喝次生命的灵。在临前12章13节与启示录22章一节之间有一个奇妙的关联。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，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这河要流遍整个新耶路撒冷，使每个人都喝生命水。在勇士里，生命水要做我们的饮料。我们已经受尽得以喝那灵生命水，直到永远。哥林多前书教导我们，末后的亚当这位成为肉体的神，成了次生命的灵。我们都已经在这灵里受尽，成了一个身体。现今我们这些再次生命的灵里受了尽的人，需要喝那灵。日复一日，我们需要喝。每当我们祷告、祷读或呼喊，我、主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喝。我们与圣徒交通时，也该喝那灵。有时候我喝那灵，就喜乐忘形。阿利路亚！我们已经受尽，成了一个身体，得以喝赐生命的灵。何等奇妙的启示！至终，我们极度喝那灵，就被那灵浸透，然后我们成为新约的执事。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，乃是属于灵。新约不是属于律法，乃是属于成了赐生命之灵的基督。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凡是他所经过的一切步骤，成为肉体、人性生活，并十字架和复活，其中也包括救赎。这过程的目标不是成为肉体、钉十字架、甚或复活，目标乃是赐生命的灵。这就是新约。所以新约还是成为肉体，就是还是神成为人，并在地上生活为人。新约也还是着成为肉体的一位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，甚至为我们自己死了，为要了结旧道。这一位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，为我们死了以后，就被埋葬，然后进入复活。他进入复活，就到达目的地赐生命的灵。我们都已经在这奇妙的灵里受尽，成了一个身体。现今我们喝这位灵，并且被他浸透， 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为新约的执事，那灵的执事。所以，我们不该仅仅供应道理和字句，反之，我们必须供应那灵。我们必须把那浸透我们的属天饮料服侍给别人。我们都不要做道理或字句的执事，乃要做生命和那灵的执事。照著灵后三章，我们不但该做那灵的执事，也该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我们在召会生活中，无论做什么，聚会、交通、服侍、接待和被接待，都该经历变化的过程。我们众人渐渐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，这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我深深宝贵这四节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我们已经在这灵里受浸，现今在喝那灵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被那灵浸透时，就成为那灵的执事。再者，我们在渐渐变化的过程中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哥林多前后书的确是那灵的书。现在我们要整体来看哥林多前书，要纵观鸟看整卷书，这是很有帮助的。保罗写这封书信时，灵里有很深的负担。这卷书对付一个非常受搅扰且混乱的教会里圣徒中间的难处。哥林多的圣徒受了误导，他们中间是混乱的。因此，使徒保罗对那个教会有负担，就写了这封书信，一一对付难处，借此澄清局面。我多方研读并查考以后，发现使徒在哥林多前书里对付了11个难处。这11个难处分为两类。第一组由1至10章所论的6个难处组成。这些难处中的第一个，是因活在魂里所引起的分裂。哥林多人中间有分裂，因为他们是天然的，并照著他们哲学的智慧来生活。他们过属魂的生活，结果就分裂了。第二个难处是5章所对付乱伦这粗鄙的罪。这罪与放纵肉体有关。放纵肉体来自凭著魂生命而活。属魂的人迟早会放纵肉体。第三个难处在6章论道，是诉讼的难处。这与要求个人的权利有关。第四，6章也有滥用人的权利这难处。神在他的创造里命定人应当弃，好得以存活，也命定人应当结婚，好得以繁殖。因此，神所命定的契与婚姻都是人的权利。但哥林多属魂甚至属肉体的圣徒滥用这些权利。滥用契的权利是暴饮暴食，滥用婚姻的权利是淫乱。第五，在7章保罗对付婚姻的难处。这难处与魂生命和肉体有关。人越有智慧，越崇尚哲学，在婚姻生活中难处就会越多。反之， 受教育较少的人，婚姻生活的难处似乎较少。八至十章所论的第六个难处，士气即偶像之物的难处。在哥林多人中间有这种实行的人，并没有受约束，他们不顾别人、基督的身体或神的见证，他们只顾自己的气。这气即偶像之物的难处，也与主的筵席有关。人不能有这种与偶像有关、无节制的气，同时又来赴主的筵席。这是保罗在对付气祭偶像之物时，摸到主的筵席这事的原因。这六个难处都属于为人生活的范围。任何能解决这些难处的信徒，就是真正圣别的。他必定会成为圣别。他不会有分裂肉体的情欲，要求个人的权利，滥用他在气与婚姻上的权利，以及婚姻生活本身的难处。不但如此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，尤其在气的事上，他会受约束，并顾到别人、召会和神的见证。解决这些关于正确的日常基督徒生活的难处，所需要的因素就是基督。基督是神的中心，以及所赐给我们做我们独一之分的那位。我们若照住这卷书头十章里所启示的享受基督，就会有解决这六个难处所需要的因素。我们会解决分裂、放纵肉体、要求个人权利和滥用我们权利的难处。我们也会解决我们婚姻生活中的难处。你的婚姻生活中若有难处，那就指明你缺少基督，你没有充分的住基督的内养。但你若对基督有完满的享受，就不会有任何婚姻生活中的难处，或临前一至十章里所论的其他五个难处。因为基督是解决这些难处的因素，所以这十章非常强调基督。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，他是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，甚至是神的深奥。他是解决为人生活范围里之难处的独一因素。然而，哥林多人中间的难处不但与为人生活有关，更与神的行政有关。他们中间没有次序，没有权柄，所以他们不但在气与婚姻上滥用自己的权利，他们甚至滥用属灵的恩赐。他们过度的误用这些神所给的恩赐，为要实现他们自私的意图，这使他们中间神的行政受阻挠，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破坏。关于神的行政，有些人甚至错误到一个地步，竟然说没有复活。在这宇宙中若没有复活，神就算不得什么。神自己就是复活。神在肉体里来时说，我是复活。因此若没有复活，就没有神，因为没有神做生命的源头、生命的能力、生命的形状和生命的功用。没有复活，整个宇宙就是虚空的。所以说没有复活是非常严肃的事，这是否认神、废掉神在宇宙中围住他行政的神圣能力。我们必须承认有复活，并且神正藉着复活 并在复活里管理宇宙，以完成他永远的定旨。我们若真在复活里，在神的行政之下，就会胜过金钱和财物，这些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，也不会霸占我们或具有我们。反之，我们会胜过他们并辖管他们。在临前15章保罗对付复活的事，然后他在16章开头就说到七日的第一日收集物质馈送的事。七日的第一日表征复活，因这是复活的日子。财物在七日的第一日献上，这事实指明这些应当在复活里，不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献上。有些富有的世人能签大笔金额的支票，但他们若做大笔捐赠，通常是为自己制造名声，并且为自己的行为做宣传。这不是在复活里馈送。我们馈送钱财和物质的东西，必须在复活里。这种馈送的做法有力地指明我们在复活里，在神的行政之下，并且胜过了财物的霸占。结果，神的行政在我们中间就会有路得以执行。与神的行政有关的五个难处。第一个是做头的难处。保罗在11章2至16节对付蒙头时论到这点。蒙头与神宇宙行政管理中的做头有关。这组的第二个难处是主的晚餐的难处。这不是主的晚餐本身的事，因主的晚餐与身体有关。神要管理宇宙，就需要身体。他需要一般人生机的形成身体。这身体是神级以完成他行政的评级。这类的第三个难处是误用属灵恩赐的难处。在11章保罗说到做头的事，也说到身体。在12至14章他说到恩赐。身体及助恩赐尽功用。身体若要完成神的行政，身体的每个肢体就必须有恩赐，以照助神的运行尽功用。神及助运行来管理。神的运行只能及助我们尽功用而得以施行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唯有及助我们的恩赐才可能尽功用。我们有恩赐就有功用，然后从这功用就产生出侍奉来。这侍奉是为助神的运行，这运行乃是施行神的行政。所以首先有做头的，继而有身体，然后有为助侍奉的恩赐，使神的行政得以施行。复活是在神行政范围里的第四个难处。做头的、身体以及肢体及助恩赐尽功用，都应当在复活里。我们绝不该否认复活的事实。若没有复活，就无法有为助神圣行政的恩赐和能力。最终，保罗对付财物。我们若在神的座头之下，在身体里，并且有恩赐在复活里尽功用，我们必定会胜过物质事物的辖制。物质的事物会在我们脚下，金钱或财物不会拦阻或阻挠我们在身体里尽功用。反之，我们所有的都会经由召会为助神的行政所使用。 倘若这是我们的情形，主神就会有路施行他的行政。现今在我们面前有整卷哥林多前书的鸟瞰，有这种看见，使我们能记得这封书信的16章所说的。1-4章对付分裂，5章对付乱伦，6章对付要求权利，以及滥用在契与婚姻上的自由，7章对付婚姻生活，8-10章对付契祭偶像之物，11章对付座头，以及与身体有关的主的晚餐，12-14章对付属灵的恩赐，15章对付复活，16章对付胜过物质的事物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哥林多前书里所论的11个难处分为两类、两组。要解决第一类的6个难处，我们需要基督做独一的因素。要解决第二类的5个难处，我们需要召会做解决事情的元素。所以这卷书首先在1-10章强调基督，然后在11-16章强调召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所看见的是基督与召会。基督是解决为人生活范围里一切难处的因素，召会是解决神圣行政范围里一切难处的元素。我们都需要在为人生活的范围里看见基督，在神圣行政的范围里看见召会。哥林多的圣徒在两个范围里都有难处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他们在为人生活的范围里有难处，在神圣行政的范围里也有难处。所以所有的信徒，包括我们，都需要哥林多前书。我们都需要在神的行政管理中，在神的座头之下。我们需要与基督的身体是对的，使神有平级，得以执行他的行政。我们需要知道怎样使用我们的恩赐，正确的进功用，并且尽职事事奉主，以完成神的运行，使神圣的行政在地上得以发挥效力。我们也需要认识复活的生命、复活的大能和复活的原则，使我们在神的座头之下，并在身体里正确、合适且充分的进功用，然后我们就会胜过钱财和物质的事物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会胜过一切属地的牵连，这样我们就真正活基督。藉着活基督，我们会有正确的为人生活，我们也会执行神的行政。这是主今天所渴望并期待的。这正是保罗写这卷书时他灵里和心里的负担。哥林多前书不仅仅是教训的书，这封书信是照住保罗灵里的负担写的，论到为人生活范围里的基督，以及神行政范围里的召会。